是谁呢？就是拿巴天帝国里面的一个王。所以现在我们懂了，保罗不光是犹太人要追杀他，连阿拉伯人都不放过他。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，一个是以实玛利，一个是以撒。你看见没有？这个时候保罗可以说是无路可走了。为着福音的缘故，你看以东代表肉体，说拆毁拆毁直到根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神为着 保守住保罗，他只好用什么呢？只好用筐子把他从城上坠下来。他坠下来的时候是他一生最没有尊严的时候，是最丢脸的时候，也是最狼狈的时候。他为什么这样提？因为这件事情就进一步的把我们带到十二章第一节。他说，我自夸固然无益，但我是不得已的。如今我要说主的显现和启示。我认得一个基督的人，他前14年被提到第三层天去，或在身内，或在我不知道，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，只有神知道。我认得这人，或在身内，或在身外我都不知道，只有神知道。他被提到乐园，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。为这人我要夸口，但是为我自己，除了我软弱以外，我并不夸口。讲到这里，你不知道这个人是谁。我们知道这个人是在基督里的人，我们只知道说他启示甚大，我们知道他在三层天听见了，他在三层天还有在乐园他听见了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。那这个人得了何等的启示？不过不要忘记啊，这是14年前所发生的事。然后第六节，我就是愿意夸口也不算狂，因为我必说实话，只是我禁止不说，恐怕有人把我看高了，过于他在我身上所看见所听见。你还是不知道是保罗。一直等到第七节，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，就过于自高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懂了，这个在基督里的人蛮有启示，这样的一个人他应该是可夸的，对不对？你如果夸口也不算狂啊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要说实话呀，只是我禁止不说。所以弟兄姊妹，14年以后保罗还是没有说。你看见吗？保罗不是个自夸的人，他如果要自夸的话，他真正要夸这个，你看见没有？夸要夸他得出多少的启示，他不要夸说他是赤身露体，他不要夸说他是怎样的软弱。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？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有？但是这个人是谁呢？哎，这个人果然就是保罗。但是下面怎么说？又恐怕因我所得的启示甚大，就过于自高，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。那弟兄姊妹，这是14年以前发生的事。从那个又开始，保罗身上有一个病，是慢性的病。这个慢性的病是用什么来代表的呢？有一根刺刺在他的身上。我说过，这个刺不是骨刺，这是我们自己的想象。这个刺在原文什么？这个刺原文是根棍子，是一个梁木，是个梁木。所以这个梁木呢，是插在保罗的身上。所以你知道，这个就是那根刺在保罗的身上。但是不要忘记，这个苦难如果光是身体的，还不是那么大的苦难。下面说，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，免得我过于自高。所以那一根刺是他身体的，撒旦的差役的攻击是他的魂的，叫他魂受煎熬。但是不止如此，他的祷告神没有答应，他三次求主叫这个刺离开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保罗的煎熬是什么？身体上有刺，在他的精神上，在他的魂里面受煎熬受攻击。但另外一方面呢，弟兄姊妹，他的灵，他祷告主求主三次把这个刺挪开。这个三次不是一二三的三，这个三次就是多次的意思。好几次他说，主啊，求你把这个刺离开我。 弟兄姊妹，你现在明白了，为着造就性格，为着塑造一个神的仆人，一个执事，现在他的意象，他所看见的启示比别人都高，但他有一个危险，他的危险就是自高自大。所以为着叫他不自高，神爱他，把一根刺刺在他的身上。不要忘记，不光是灵魂身体受煎熬，魂受煎熬，他的灵也受煎熬。神没有听他的祷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主在他身上特别的工作。那有一件事我顺便提醒大家一下，我们普通啊，讲到十字架，我们有很多的误解，现在我们慢慢就清楚了。背十字架的人，严格说来，不是背个十字架，不是。这个十字架，钉十字架的时候是十字架没有错，不过呢，这个刑场上面呢，如果是三个十字架，起头是三根的木头，是树，就是挂在树上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主耶稣为我们挂在木头上，原文就是他为我们挂在树上，因为那一棵一棵的树，那就是一棵树嘛。但是犯人呢，他要背着他自己的十字架来到刑场的，但他背的时候不是背一个十字形的十字架，不是，他是背上面的横的那个木条，那个棍子，你懂吗？所以呢，如果今天一个背十字架的人，我们的主也是背着自己十字架出来，那就是他所背的是那根棍子，然后等到了刑场的时候，然后就把那个架在上面，人再钉在上面，这是那个时候这个保主耶稣钉十字架这样子的。所以不要忘记，这里那根棍子其实就是十字架，当那根棍子插在保罗身上，其实是保罗背着十字架的。所以不要忘记，他的疾病其实呢，那根十字架，那根棍子不是，当然我们说过普通是背了，但这个是插在他的身上的。所以这代表什么？这代表十字架的工作。所以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，保罗身上是带着耶稣的记号的。所以他怎么说？他从此以后不要人来搅扰我，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。为什么？因为有一根刺，就是那根棍子，就是十字架，在他的身上，他的身上的记号就是十字架的记号，在他的肉身上面有十字架的记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保罗所经过的。但这个时候，主有没有叫刺离开呢？主没有叫刺离开呢。许多时候，当我们的船呢经过一个大的礁石的时候，我们祷告说：“神啊，求你把礁石挪开。”神没有听这个祷告。那么神是不是有办法呢？神当然有办法。神怎么办呢？神就让恩典的水加高，等到恩水的碱刚漫过礁石的时候，你看船就从上面走过去了。神没有听保罗的祷告，但是你知道主怎么说？他对我说，那个他对我说是一直对我说，这14年来他一直对我说。你看见他一直与主有亲密的交通，他怎么说？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，我没有把你的礁石挪走，但是我让恩典的水涨高。所以保罗，你还是从上面过去的。这14年来，你今天的保罗是恩典所造成的。所以他说，因为我的能力乃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弟兄姊妹，这个能力是十字架的能力，我的能力是在软弱的人身上显得完全。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，好叫基督的能力来覆庇我。我为基督的缘故，就以软弱、凌辱、极难、逼迫、困苦为可喜乐。因我什么时候软弱，什么时候就刚强了。弟兄姊妹，这不是回到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吗？这不是给我们看见一个属灵的人，一个完全的人，一种基督性格的塑造， 一个这个神的执事的这个行程，弟兄姊妹，是十字架工作的结果。你看见没有？这根刺叫保罗软弱，但是感谢主，什么时候他软弱，什么时候他就刚强了。我这里顺便的稍微说一下，到底他的刺是什么刺，有很多的猜想。有的人认为他打百字啊，等等等等。但是我个人呢比较相信，因为他在大马色的路上，不是神用大光就照了他的眼睛，那个光太强太强了。所以虽然保罗后来呢是亚拿尼亚开了他的眼睛不错，但是从此以后在他的眼里，在他眼睛里面已经留下个伤痕。今天医学家可以告诉你说，有的人年老了的白内障，有的人得白内障，因为他一直在雷达附近工作。还有一种人得白内障呢，就是他不知道在什么环境底下，他碰了一个很强很强的光，结果他把他当白内障了。我还不到50岁，我就得了白内障。我检查了一下，没有糖尿病，没有别的原因。那为什么我会有那么早期的时候，为什么就有白内障呢？我后来才想过来，才知道怎么回事。我年轻的时候非常追求，就是这个有什么机会总是到图书馆，不管到图书馆，而是所有的书尽可能能把它能，因为那个图书馆你要借出来很不容易，你最好能够影印就好了。所以那个时候我常常做的工作是什么呢？就是到图书馆去。比方说我如果到 Richmond 去，我知道你将近这个有很多的图书馆里有很多的书，那我怎么办呢？我要怎么把他的书变成我的书呢？他最多只能借我，他不能给我。所以一个办法就是我到图书馆去，那么找个图书馆，然后我就把他的书拿去了，10本也好，然后呢就一页一页的去扫，一页一页的去印。但那个时候我忘记我自己的眼睛需要保护的，所以你知道那个光是很强的，我拿起来以后这个印一下，拿起来印一下，那我每次，我那人可以做见证，我每次印回去都是这么厚这么厚，花了好多钱，这个不关没有关系，但是我从来没有想到是那么强的光就破坏了我的眼睛，所以后来就得了白内障。所以我个人非常的相信保罗那根刺是什么，就是他在大马色路上他看见的光了，那个光代表他的启示，对不对？但是不要忘记，就因着这个启示的缘故，在他的眼睛里面，在他的身上就有了那根刺，那就是说慢慢慢慢的他就这个就受了伤了。那受了伤的结果怎么样呢？慢慢慢慢就白内障。什么叫白内障？白内障就是眼睛世界越来越昏花，慢慢越来越暗了。所以等到我那个时候得白内障的时候，你知道我从前看的有一些人呢，这个写的小说了，文艺的作品呢，叫月蒙蒙鸟蒙蒙，我说这个有一点像无病呻吟嘛。但是等到我真的打白内障，那这是月蒙蒙鸟蒙蒙。那么有的时候好几次我去出差，那个时候我还在中央研究院这个做研究嘛，有的时候就在前面的沟就掉下去，因为我看不见沟啊，拿着东西吃的时候，拿这个东西这个我以为是面包啊，结果拿到口里面才知道是纸巾，根本不知道。那那个时候要读圣经怎么办？这个圣经不能读啊，我就拿了一个望远镜，那个望远镜呢，这个用一种机器呢把圣经放在那，那个时候我才能够读圣经啊。那么连那个也看电视也这样，一定要那样才可以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从来不知道保罗的刺是怎么一回事。那慢慢我说，如果保罗是得白内障的话，那么弟兄姊妹，那个难怪这个世界越来越朦胧。为什么？因为保罗当初对世界的眼光是非常明亮的，但你只要一次看见了属天的亮光，你里面开启了新的世界，不止外面的眼睛照瞎了，就是医治好了以后，你看还留下伤痕的。所以我个人相信那根刺是在那个时候他就得到的。那你怎么知道呢？你如果写最早的书信是帖撒罗尼迦前书后书，对不对？所以那个后面他说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，所以可见那个信是别人代笔的，不是保罗亲笔写的。那等到他写加拉太书的时候，他怎么说？他说你看我写的字何等的大呢。你如果真的得过白内障，你就知道那个时候我读圣经不会读，我还特别请了现在的江守道师母，那时候是 Dora 小姐，我还特别请她把圣经抄下来，是那么大的字我才能看见的。 其实啊，我的感觉是很敏锐。